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有一些的这个思考啊。本来这篇讲章是两月份的时候写的啊，那时候正好两月底。后来这边因为安排一直要到至三月底然后后来没想到这个中国这边好像似乎有了一些的这个控制，但是没想到爆发成为全世界的这样一个疫情所以我相信借着这样一个题目也可以给我们很多反思。当然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前面弟兄姐妹所分享的关于的哈，然后我想今天从圣经当中我们去思考思考这些问题，思考这些灾难关于这个瘟疫的这个圣经的一些的章节它是怎么来描绘。那重点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些反思，让我们的眼光要看什么要看什么。那在这之前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请你先翻到那个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请大家都翻到那个圣经启示录第六章我们先一起把第六章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先把整个第六章一起来读一下看到没有？那我们就一起念哈。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冤，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熬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瓜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夫妇、壮士和一切为奴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 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圣灵借着这一段的话语来向我们展现你自己的心意，你对这世界的审判终有一天会全部的呈现出来在现今的这个时代当中也会不断的呈现出来。主啊，我们知道这时代终究会过去，主啊，这地上所发生的一幕一幕的灾难都会接踵而来，平安稳妥很多时候都是暂时的，因为你说在地上我们有苦难。主啊，如果我们以地上的家为我们永恒的居所，那我们必定会常常的失望。主啊，真的知道这世界满了罪恶，若不是你伸手托住护理，你施行你自己的救赎，其实这世界早已不存在了。主啊，恳求你借着这世界还存留的时候，让我们常常的警醒。主啊，让我们常常知道怎样活在地上，不要被眼前的那种好似的看似的好像平安，看似的好像富足，看似的好像那种的什么都有，那种的安逸舒适所蒙蔽了。主啊，谢谢你借着灾难借着瘟疫来提醒我们，来触动我们的心不要再沉睡让我们的眼光能够再一次被拔升起来，让我们看到超越这个世界的，而是从你的心意当中去看待我们自己的人生，看待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主啊，求你借着这段话向我们说话，无论所讲所听的都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做工。主啊，你知道我们都是不配的人，主啊，我们常常带着不完全，主啊，但是求你自己的话语来不断的修正我们。感谢主，奉主圣名祷告，阿们。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当中有一句话这个当然启示录整个我们知道是在讲到一个历史的一个结局讲到耶稣基督在荣耀当中还会再来，讲到那个新天新地的一个到来，对不对？然后也讲到了很多的审判最终的这个对恶人还有那个这些撒旦他们的这些的最后的这个审判所以在这个审判当中有特别的一些话语其实跟今天很多的这个世上所发生的事情都很相似很相似在第六章当中其实你会看见就是在书卷要展开之前有七个印要被一个一个的打开在这个七个印打开的时候一个一个打开然后你会看到在第四印当中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到，就是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其实我们知道启示录很多人就是在说这个启示录要怎么样去解，因为它很多的东西看似很超乎我们一般的这种逻辑思维的这种常理来看其实启示录的很多的画面它都是片段式的，但是却是重复的所以 当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你回顾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历史，其实常常我们会发现充满了什么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征战然后呢很多人会死于什么刀剑之下，对不对？历史不断的重演你如果去回顾人类历史，你就会发现很多人是死于刀剑，然后呢也会发生很多的饥荒只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很多70后80后90后00后可能都没有遇到过饥荒，但是如果再年长一点的弟兄姐妹他们就遇到过原来的这个饥荒，对不对？三年的自然灾害，那时候吃都没有的吃，但是在这之前呢也常常出现饥荒瘟疫也是如此。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好像我们突然之间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瘟疫搞得我们好像非常的惊恐，然后非常的不知所措其实非典那个时候离开我们也没有多久，对不对？或者是说我们上海人还记得那个时候那个肝炎也其实过去也没有多久，对不对？那野兽，那这个时代野兽可能少一点，但是在过往的这个时代当中是非常多的哈。所以你会看见哈这个四样的灾害其实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不断的重演的，并不是只是好像今天的一个特例一样的。因为就我们的生命的程度，我们不过是像所说的这个70、80，对不对？在这个时代的这样一个年岁，跟人类很长的历史当中来看的话，它都是很短暂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上帝常常让这些灾难常常不断的重演，但一方面是因为人这个罪对大自然的破坏，人的欲望彼此的攻击，对不对？但是神确实常常借着这些审判来提醒我们，来对当今的世代有一个现实的审判，但也是对我们活在这些某一个片段当中的人来说是一种的提醒是一种的提醒。所以启示录的很多的这个篇章，它其实是在历史当中是不断的被重演出来的所以只是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像书本外的一个画面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在这个你要知道，启示录在整个这个写这本书的时候，它的中心的一个要旨就是写到历史最终的一个结局耶稣基督会再来，但是他同样也会写到很多罪恶仍旧会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断的产生这个征战因着这个征战教会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会承受很多很多的苦难所以呢启示录也是在不断的呼求这个就像前面那个对七个教会的各自教会的一些的这个耶稣的这个他的一个不同的心意，其实都是真心的悔改，并且要在各样的苦难当中能够很久忍耐对主忠诚然后等待最后的这个时刻的这个到来。所以其实今天的这个瘟疫其实仍旧是神他自己作为的一个手，然后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旧是面对这场世界的苦难当中，我们要去学习怎么样真心的悔改，然后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看见神仍旧统管历史审判万有。所以这是借着 启示录这一段我们来看这个目前我们所面临当下的一个处境这样的一个疫情。所以我想分三个部分来稍微有些分享。所以灾难瘟疫它是一个警示第一点是它是一个警示因为在耶稣基督在临之前仍有许多的罪恶和不法之事。所以呢你要知道罪的咒诅跟神的震怒其实是常常在的其实很多时候人看不见人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呢神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审判来真的是提醒来警示不光是对世人也是对基督徒所以你要知道瘟疫这个词本身在圣经当中用到瘟疫这个词的时候它是有毁坏之意就毁坏的那个意思的那个字根所以很多时候在圣经当中出现瘟疫的时候是上帝对罪的一种的审判对罪的一种的审判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就像前两天美国他们很多的这种公道然后就会讲到美国的很多的这种败坏泛滥的罪然后向神臣民来祷告所以很多时候各个国家很多时候你不要去说到底是谁的罪更大更重但是总之当这个罪这个瘟疫临到的时候其实背后其实是上帝的怒气上帝的这个怒气很多时候人可以控制很多的东西武器战争经济但是他却控制不了一个小小的病毒对不对所以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其实这个看不见的微小的你所不能用肉眼或甚至用什么东西能够看得见的检测得出来的这个病毒却能够带来那么大的灾害那么大的灾害所以瘟疫本身它真的是上帝对罪恶的一种的审判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常常是圣经当中所提及的从旧约当中你就会发现是常常神审判人类审判以色列他的百姓的四种方式瘟疫也是常常出现的最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旧约当中最早就是摩西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然后这个埃及王非常的刚硬神就将什么各样的瘟疫有人畜的这种瘟疫有发生在这个牲畜身上的就像我们以前的禽流感然后猪瘟什么疯牛病对不对然后又有在埃及人身上的什么长痔疮啊什么的你可以看到神击打埃及人实在当中就会有瘟疫对不对然后神在审判以色列民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看到神用的一个方式是什么比较常常出现的就是瘟疫在民数记当中当那个14章那些探子回来报恶信的时候说这个神带我们去的地是蛮好的但是那里的人都非常的威猛这个神带我们去这个地实在是很糟糕我们打不过他们所以这些报恶信的人就遭了瘟疫死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当可拉一党这个鼓动这些民众起来攻击摩西跟亚伦的时候然后在民数记16章当中你就会又看到瘟疫在百姓当中又发作了对不对然后后来 那场可拉伊党征战的这个夺权的这个征战当中，瘟疫发作了，后来是怎么止息的呢？是亚伦用这个香炉上香来为百姓赎罪祷告，才止住了这样的一个瘟疫啊。那后来紧接着没多久，在25章当中，紧接着我们又看到巴兰让莫雅的女子。这个引诱以色列人行淫乱，给他们的神献祭，对不对？那在25章当中，那时就有很多人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后来怎么样止息了这个瘟疫呢？直到有亚伦的孙子菲尼哈击杀恶人，为神有祭血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个瘟疫才止息。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以色列民常常背弃神的时候，神就用瘟疫来真的是审判以色列人。在那个撒母耳记下这个我们也看到，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大卫那时候用心高气傲，要数点以色列的百姓的人数。然后这事就得罪了耶和华神，对不对？然后当时上帝借着先知给大卫有三个审判然后就是在这样一段经文当中，然后大卫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了要落在上帝的手中在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13到15节，回去你可以自己看哈。所以在这个审判当中，大卫说：“我不要落在别人的这个刀剑这个饥荒这些，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这个手中。”后来耶和华的手中就是耶和华降了这个瘟疫，所以当时民间就死了7万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一节经文当中，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大卫选择落在耶和华的手中，耶和华降瘟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瘟疫真的也是上帝的一个自己的手的一个审判，因为没有人可以去控制这个小小的一个病菌，它不像武器征战，好像看似还在人这个掌握当中，但是这个病菌。这个微小的不能再微小的，你比细胞还要小的这种病菌，它真的是只有神才是能够掌管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卫的这场瘟疫当中，最后是怎么止息的呢？是大卫在那个地方把那块地买了下来，然后筑坛献祭那个瘟疫。才在临终止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很多的时候都是借着人犯罪、上帝的审判瘟疫的临到，然后借着很多的人出来代求献祭，向神献祭代求，为这些百姓赎罪然后瘟疫才止息所以我们当然知道，今天这些。代求的是基督，但是我们作为神的百姓、神的子民，也需要好好的来为这时代这些国家、这些不信主的民族甚至是信主的，但是不向神忠心犯罪堕落世俗化的，来向神献祭，来向神祷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所当有的所以这个警示在这里，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这是对罪的一种审判苦难很多时候来自于灾难当中的这种苦难，其实这是常常神的愤怒临在这个世上所以其实说句实话这个瘟疫可能虽然说他们有人说长还要1年多或者怎么样，但它终究还是会过去。但是这个过去不代表说就 永远没有了，因为这世界 是破败的，这世界是充满了罪恶的，人常常会忘记，然后常常又会去转移 去犯罪啊，去不敬畏神，所以苦难灾难这是一个常态啊。所以很多时候你要知道，神就是用这个瘟疫来惩戒自己的百姓，也同时是用瘟疫来审判万国啊，来审判万国啊。所以你去看旧约，很多时候以色列人神借着摩西或者其他的众先知常常告诫以色列人，就是说人若离开神，神就会用刀剑饥荒瘟疫来审判他们。所以因着罪常常还在这世上没有被全部的除掉，所以因着人心无力向神悔改常常也会软弱跌倒，所以神也常常借着这个审判来警示来提醒我们神也是借着这个瘟疫来审判万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来翻译出圣经，在哈巴谷书第三章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三章的时候是讲到神刚开始的时候，哈巴谷书第三章都是讲到那个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读到第四章他还在写三章第四节他还在写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那种非常荣耀的那种画面。但是第五节他就讲到，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震发出。哎，很奇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面的荣耀一下子变到第五节他讲到的这些的这个瘟疫热病其实这个章节是讲到这个神荣耀的呈现出来然后审判万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真的就是瘟疫的背后是神自己的一个审判，神自己的一个作为。所以很多时候你要知道就像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常看到的其实这个世界是浮在这个虚空然后浮在这个破败所辖制的一个底下所以神呢其实常常是借着这些的灾难瘟疫当中也是一个比较大头的一个灾难来审判，来临界这个世界，给世界有警示所以其实当我们这代人看着就是感染人数不断的爆表我觉得一下子很厉害很厉害，其实你回想一下从历史来看鼠疫黑死病天花霍乱伤寒疟疾，其实相对于那些灾难其实今天的这个感染人数包括这个死亡率其实已经是低得非常不能再低的当然不是说希望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们，其实这个世界神就是告诉我们真的是不平安的，然后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这一代人所看到的那个只是在这个时刻当中的一种假象，是很多时候是在这个世界的王撒旦迷惑我们的一个假象，我们认为这个是科技或者是医学的发达可以去战胜这一切，其实你会发现这是最大的一个笑话。其实很多时候就很多研究医学的人说这个病毒这个东西太聪明了，你怎么样去克制它，它就会变异就像那个癌症，就像那个这个病菌，它都会变异，它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所以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世界上真的没有真正的平安。其实对于这个瘟疫 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没有经历过很大苦难的人来说，年轻的一代基督徒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体验。你要真知道说，其实这是世界的一个真相，这世界是不完美的，这世界是短暂的，这世界是没有真正的平安的。所以在这个警示的背后，你要去思考，你是不是还将你的人生真的是活在当下现今的这个时代当中，你真的以这个时代为你永恒的满足吗？为你人生一生的这个快乐安全感价值的建立之所在吗？有一天都会过去啊，如同启示录后面所写到的十八章当中，他描绘这个巴比伦城倒塌了，这个世界都被覆灭了，所有的买卖，所有的一切美好的啊，一切你所欣赏的都看不见了，都过去了。因为它不过是什么，像海市蜃楼一样，看见只是一时的，但是它很快都会什么过去，终有一天都会过去的。所以对于我们的警示来说，你是不是常常真的只是将你的人生建立在当下，建立在此时此刻，建立在这个世界这个国度当中那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我想接着讲第二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很不好受我们会很难过，我们会发生很多这个状况比如说你原来不用戴口罩，但现在你都得戴着口罩，对一些本来就这个心脏不太好的这个你呼吸可能就更加的困难，然后你出行也是会非常的艰难小心，然后你买很多东西你都买不到然后会发生很多的这种争抢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物质的这种缺乏就像我们老人常讲的一句话这个瘟疫过后必有饥荒因为常常就是过往就是这样子，然后让很多的这种缺乏生活当中的因为经历这个事情以后，很多人可能就会失去工作或者是发生很多的这种变故会有很多很多什么让人非常的不顺利甚至是危机的这种发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基督徒来说，你却是一个很好的什么反省一个反省的机会。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很安顺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们常常不去依靠神，我们也常常不去思念神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处境当中的作为。其实虽然是警示，那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它也是一个契机，在这种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去看神怎样的作王掌权，人就掌管历史。神既是对万有有审判，可以让我们看到神对罪恶是不能容忍的，但同时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可以让我们再一次的去亲身的去认识神，经历神作为的一个契机。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一切都很富足的时候，当我们一切都要什么有什么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变得不再需要上帝，对不对？我们变得我们可以去更多的去信靠自己，去信靠自己所以我们对神的那种认识，对神的那种信靠就变得非常的理论化，或者变得非常的挂在嘴上，却不是在自身的经历当中去认识所以在洪水泛滥之后 之时，神仍坐着为王。你有没有看见神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坐着为王的这个过程？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你要知道在这个契机当中，我们可以去更好的认识神，经历神的这个作为。我不知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有缺乏的时候，当你无依无靠的时候，你有没有去祷告，去寻求神的这个帮助啊？就像我前几个月的时候啊，当这个国内的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父亲那个肿瘤，那个吃那个药是要从这个外面买进来的啊，那当时我就很担心，然后就这个估计会有问题，所以让他们那个早点那个药寄过来啊。原来是基本上没有状况的时候是差不多一个星期到十天左右就能从这个外国寄过来，但是那一次之后，那一次寄了以后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反应，然后两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反应，而且在那个这个网上根本就查不到那个资料，然后他的这个进程就是从那个国家出来了，但是根本就没有下文了，所以当时我就非常的这个恐慌害怕然后就过了两个星期了不行了然后就跟那个医生说那个到现在还没有，那太，我就想着用自己的这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让他从另外一个国家再寄这样可以确保那个药能够寄到这个国家，不行可能这包裹丢了，或者是这包裹不知到哪里去旅行了还没回来，那就用自己的方式想去解决的这个问题。但是很有意思，这个第二个包裹又买了一个月的药，然后再寄过来，从另外一个国家寄过来，还是查无音讯，鸟无音讯。我也真是那时候是急啊，因为马上没有几天那个药就要吃没了。但是那时候你就会发现，除了祷告，除了求神，真的没有办法再去控制这些事情。很奇妙但因为那时候决定要说再从另外一个国家再去寄药的时候，其实当时心里就在想，其实神他是掌权，但是你不信啊，但是你恐慌，你没有安全，你还是要去做。那个也是一样，积累之后也是鸟无音讯但是很奇妙就在那个我把那个那天要没了，要就是那天早上吃完一粒药就没有的时候，那天下午那个药就最早的那个寄的那个药就到了。所以很多时候你就会看到神他自己的一个作为是信实神的一个作为是他的这个慈爱不改变。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当我们人手能够去掌握很多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不需要神，你越来越离神挺远的只有在我们的一种处境艰难，或者是在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会更多的去信靠神。所以我相信在这场危机当中，疫情所带来的这个无论是这个身体健康上的，还是接下去会面临很多的这种的生活的经济的这种压力，还有那种学习工作各方面的，因为疫情所影响带来的这个后果，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却是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信靠自己的这种罪的这种倾向，来学习信靠神，认识神，经历神的一个机会所以你要好好的去把握 这样的一个机会去经历神来信靠神，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会更加的扎实，更加的这个是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特别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代的基督徒来说在各样的富足当中，我们常常会忽略神的但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好好的重新来操练。所以我鼓励你，无论有怎样的一个因着疫情或者带来的各样的缺乏困扰各样的危机的时候，这却是你去认识神、经历神作为的最好的一个时间那同时这个灾难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转机。这个转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命成长成熟的一个转机成长成熟的一个转机。那怎么讲呢？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瘟疫临到的时候，因着各样的变故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很多的这种败坏，很多的生命当中的那种的不成熟甚至是对神的那种抵挡不信靠。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举的那个例子因为那个担心那个航线的这个封锁药不寄不到，然后就开始恐慌所以你会发现在灾难面前，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种真实的一个反应的一个写照。这个真实反应的写照，其实背后就会看到我们真正所信靠的和真正所仰赖的究竟是神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就好像我们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就像他们我就忘记了他们怎么写的，初一抢什么，初二抢什么，初三抢什么。你有没有同样跟他们一样去拼命的抢一些东西，然后没有抢到的时候然后你就非常的这个恐慌，然后当你有缺乏的时候，以至于你很多时候就失去了那种平安的那种稳妥的那种的状态。你有没有感到在这个灾难临到的时候，这个疫情临到的时候，给你有很多的这个恐慌？那当你有恐慌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这是神在提醒我们，我们生命的平安和生命的这个锚究竟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对不对？然后你会不会因为这些事情，然后变得非常的愤怒然后就像那个时候我们责怪这个武汉的那些政府然后就像美国人现在非常的这个愤怒于这个特朗普等等等等，你有没有变得非常的愤怒那你有没有变得非常的焦虑接下去这个孩子考试学，你就像这个马上很多高三初三的他们学生要这个升学，或者说你的工作会不会有些，其实很多店都是裁员然后很多店然后都没有生意公司也裁员然后这些带来的经济上的这种压力，你们感到焦虑接下去这个没有工作了如果你有房贷如果没有工作了你要养活，你会不会感到焦虑？或者说你变得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比较在这个看这些各国的数字的时候，在那里谈来谈去，然后抨击一下这个，抨击一下那个，其实这个背后是变得越来越冷漠而不是说去怎样当做一个人类共同的一个充满着爱心去服侍的一个机会，而是去这个 体现不同的优越性的啊，这种啊彼此批评的，这就是一种冷漠哈。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其实出了很多的问题啊。然后呢，你也会发现啊，就像他们前面讲的，很多时候我们对罪的这种害怕，远远大于对上帝的这种敬畏。然后我们对罪的那种对那个病毒的那种恐惧，远远大于对罪的那种恐惧。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什么，就是我有的时候在想，可能如果我们对罪的那种恐惧，就像你回到家里就立马要消毒，然后你从上到下，然后你出到外面，你看看所有的这个有可能是有罪的这种有这种病毒的那种可能性的，你都离得远远的。我们对罪却常常没有这样的一种的非常警觉的或者是非常防疫的。然后我们对上帝的这种敬畏远远超过了这个不及对病毒的这种的恐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这种的这种的破口，这种的问题。所以神给我们机会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处境，让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真实的一个信仰的状况。所以当然反思只是神给我们开了一个窗口，他的用意是引领我们悔改，引领我们再一次的向神去信靠，向神去忠诚然后在这个当中学习不断的忍耐不断的去操练不仅仅是克服这样的一种恐惧，更是去学习怎么样去在灾难当中去服侍别人。所以这是我们生命成熟的一个机会，一个转机所以这是我们在灾难当中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常常应该认识到的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可以怎么样脱离这个时代，短暂的这个时代，让我们的生命就是越来越去盼望那个永恒的这个家乡，让我们越来越看清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东西它都是可以被改变的。你会发现这个小小的病毒就改变我们很多的生活的方式，很多的你靠着住的东西它都可以被击碎，都可以被打破，对不对？所以真的让我们再一次的借着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反转借着我们人生的目标计划这个所对准的到底是什么就有一个成长跟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操练，是不是？所以感谢主借着这样的一个瘟疫就是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三个方面所以我想借着启示录这一段，其实启示录整个也真的就是要来提醒我们，终有一天耶稣基督会要再来的我在讲准备这篇讲到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做的一个梦，这个梦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这个那时候还小，大概是初中吧，然后说这个有一个卫星要来撞击地球，地球要毁灭了，然后大家非常的恐惧，然后我也非常的恐惧然后我现在记得那个画面，就是然后我跟一群人围成一个圈在那里那一圈人其实都是基督徒，在那里好像是在聚会还是什么，好像并不是那么惧怕然后那个就在那里等待那个什么来撞击地球那颗星的那个来到，大家不像世人那么恐慌，而是在那个圈里面一同在聚会然后慢慢的当那个星越来越近的时候， 忽然发现那不是一个心，而是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有耶稣啊，所以那是耶稣再来，我不知道啊，那只是小时候的一个梦嘛哈、啊，但是那个梦很就是我后来就是被惊醒过来了。其实借着这个瘟疫，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其实耶稣再来，其实离我们是很近的。耶稣荣耀的再来，新天新地的到来是必然的，是一定的。这才是我们真正所盼望的，所要等候的啊，那一个啊国度，那一个时代。所以，就如同启示录当中借着瘟疫再一次的来反省我们，我们有没有真的将人生啊的目标定义在那里？那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罪，有很多上帝的审判，有很多的苦难。借着这个，让我们有契机能够啊，真的是来认识神自己的作为，也借着这个啊转机，让我们能够去操练自己生命，回转归向神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啊。当我们成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更好的去服侍这个时代的人，成为这时代的啊光和盐啊。所以这是啊，我借着这个启示录这一段啊，所跟大家所分享的。